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6月4号22点，巴黎时间6月5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白宫称特金会将于6月12日9点在新加坡举行，莫斯科表示已邀请金正恩访俄，原子能机构就检查朝鲜核计划做好准备。 BSR 汽车制造集团暂停在伊朗组建联合企业活动。香港六四烛光晚会，数万人哀悼死难同胞。德语媒体关注六四流亡者。今年六四29周年，欧盟低调以对。曼谷中国大使馆前，泰国大学生纪念六四。国际原子能机构称继续对伊朗核洪洞进行核查。伊朗最高精神领袖誓言绝不放弃导弹计划。阿富汗喀布尔自杀炸弹攻击至少八人死亡。危地马拉火山喷发，遇难人数升至62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美国白宫在周一发布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首次的峰会将于6月12日9点在新加坡举行。据法新社消息，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周一表示，我们正在积极准备这场峰会。桑德斯并且表示说，美国与平壤方面筹备峰会的磋商取得重要进展。而白宫方面表示，虽然美朝首脑举行会谈，但是美国对朝鲜最大的压力政策依然没有改变。另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周一表示，俄罗斯已经邀请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访问俄罗斯。佩斯科夫表示，金正恩可能在九月远东城市罕申韦举行东方经济论坛的时候访问俄罗斯。另据联合国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在周一表示说，原子能机构一旦获得了授权，就可以尽快开始检查朝鲜的核计划。天野之弥说，如果能够达成朝鲜核问题的政治协议，而原子能机构在框架之内获权，就可以在数星期之内展开核查的工作。原子能机构目前没有核查员在朝鲜境内，只能通过卫星图像等渠道分析朝鲜核计划的发展情况。法国汽车制造商 BSR 在周一宣布，该集团已经开始暂停在伊朗组建联合企业的活动。据法新社消息， BSR 成为继道达尔之后，为避免美国特朗普政府制裁被迫停止在伊朗业务的法国大型企业。 BSR 是法国标致以及雪铁龙联合在伊朗组建的公司。 BSR 周一在一份公告当中说，已经启动了暂停在伊朗组建联合企业的程序，以应对美国有关的法律规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5月8号不顾多方的反对，单方面宣布退出伊核协议。美国同时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最高级别的经济制裁，还对与伊朗做生意的欧洲企业提出了警告。撤出伊朗的汽车市场对 BSR 来说是损失巨大。 BSR 集团去年在伊朗销售汽车达到了44.4万辆，而伊朗成为了 BSR 在海外的最大的市场，领先于中国、英国、意大利和德国。不过 BSR 集团在周一表示，暂停伊朗的业务计划并不影响该公司总体的战略目标。法国的能源巨头道达尔在上个月中旬宣布停止在伊朗的天然气合作项目，以应对美国上周有关年底之前重新对伊朗实施广泛制裁的决定。伊朗的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在周一警告欧洲，企图以经济制裁来限制伊朗防卫导弹计划是痴人说梦。哈梅内伊周一发表电视讲话说，一些欧洲国家认为伊朗人民会屈从于制裁，放弃开展核能活动。我要告诉这些国家，这无异于永远不能实现的梦想。他并且指西方要求限制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永远不会实现。他还表示说，伊朗的导弹计划没有谈判的余地。哈梅内伊并指有的欧洲国家企图限制伊朗的防卫导弹计划，这是痴人说梦。他还表示，如果受到敌人攻击，伊朗会十倍的偿还。他并且认为，敌人不希望中东有一个独立的伊朗，指出美国新一轮的制裁是敌人发动的经济和心理战，是遏制伊朗的手段，但是伊朗不会屈从。另据联合国消息，联合国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在周一向该机构决策理事会提交了工作报告，表示 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一方，美国在上个月宣布退出该协议，但是原子能机构仍然在按照联合国安理会的要求，并且经过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授权，继续在核实和监测伊朗执行该协议与核有关的情况。1989天安门广场发生六四屠杀，至今已经29周年，香港人一如既往的在维园举行六四烛光晚会，年年如此，从不缺席。根据香港媒体现场报道，今年参加纪念六四的人数超过了10万人。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香港人年复一年在维园举行集会，追究北京当局六四屠场责任。纪念晚会开始时下雨，香港人冒雨坐满了维园6个足球场，出席者人人手持白蜡烛，在雨中摇晃着烛光，高喊结束一党专政。组织者香港智联会继续秉持五大纲领，号召港人勿忘八九学用领袖的初心。五大纲领包括释放民用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香港民调显示，港人最重视的是结束一党专政。晚会开始后，一群年轻人向园内临时树立的民主烈士纪念碑献花，点亮台上的火炬，然后众人为六四死难者默哀一分钟。智联会秘书长李卓人表示，明年是六四30周年，希望平反六四的信息未来一年能在社区、学校每一个角落遍地开花，希望在明年六四前能够成立永久性的六四纪念馆。香港智联会主席何俊仁致悼词，他表示时局虽然十分恶劣，充满白色恐怖，但人民的意志百折不挠，抗争从未止息。烛光晚会播放大海音乐录影带，以此向去年死在监禁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中国作家刘晓波致敬。大会主场乐队特别唱出歌曲《外面的世界》，以歌词《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我还在这里耐心地等着你，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向刘晓波遗孀刘霞以及被囚禁的维权人士致意。在中国709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中遭抓捕的王全章律师至今逾千日生死未卜，他的妻子李文足身穿写着释放全章的白衣，向参加烛光晚会的港人发表简短的录音讲话。李文足说，709事件是中国人权律师的一个灾难，而六四则是中国的灾难日。烛光晚会还播出了六四死难者亲属狄梦琪的讲话，他的儿子1989年6月3日下班回家途中，经过苜蓿地时遭中国军队开枪打死。法新社报道说，自2014年香港爆发要求中国信守承诺允许香港直选的雨伞运动遭遇失败之后，一些青年活动分子开始与中国切割，还有些主张港独。不过最新民调显示，多数港人仍认为香港有责任推动中国实现民主化。一位年轻老师对记者表示，如果我们不讲六四，如果年轻一代不知道六四，有关六四的记忆就会逐渐模糊。一位老先生表示，即使他是最后一个人，他也会照旧来纪念六四。在美国的六四学运领袖王丹表示，只要那一片烛光还在，香港就是在书写人类历史中最美丽的一章。烛光虽然微弱，但是只要不灭，我们就依然可以向光而行。
纪念六四29周年，欧盟透过驻港澳办公室发布了烛光照片，但是欧洲领导人近日会见中国外长王毅，双方大谈欧中战略对话、政治合作。欧盟回应六四的议题相对低调许多。据中央社报道，周一正逢六四事件29周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引述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话，指出六四之魂尚未安息。而台湾的总统蔡英文也首度全篇用简体字在脸书发文。不过发生六四事件以后，曾经对中国执行武器禁运的欧盟则仅透过驻港澳办发布了一张烛光照片，表示不论在香港和世界各地，欧盟都维护以及促进人权和基本的自由价值等。消息说，相较于6月1日中国外长王毅抵达布鲁塞尔展开欧中战略对话，除了欧盟执委会容克接见以外，欧洲的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还与王毅召开记者会，强调在地缘政治动荡和充满不确定因素时代，欧中合作变得更加的重要。而六四29周年之际，德语的媒体发表了多篇的报道和专访，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六四二十九周年之际，德语媒体发表多篇报道和专访，回顾了中国血腥镇压民主运动的历史，关注了刘霞、天安门母亲等人的命运，对中国继续回避历史表示了批评。西德意志报、德国广播电台、商报等都回顾了六四这一天，有的还报道了香港悼念六四的活动和美国国务卿要求中方打破禁区、公开六四历史文件的呼吁。维也纳日报引述了诺贺奖得主刘晓波有关六四的亡魂没有得到安葬的话，并进一步推论说六四的亡魂仍在四处徘徊。德国之声中文部发表了对六四流亡者吴伦华的采访。当年33岁的吴伦华正在中国政法大学做国学研究，他亲身经历的六四镇压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1990年，他逃离中国，开始流亡。29年来，他始终在做有关六四的研究。在《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一文中，他披露了参与镇压官兵的另一面。他说：“研究六四29载，让我很痛苦。”《星期五报》发表了对自2011年流亡德国的作家和诗人廖义武的采访。廖义武说，他一生中做了两件大胆的事：一是传播了自己有关1989年大屠杀的诗作；二是逃离了中国。但流亡德国多年后，他仍然感到不自由，因为刘霞等人仍滞留中国，人在中国受苦受难，他们的不自由也是他的不自由。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约旦总理辞职，详细情况请听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自2016年5月上任的约旦总理穆尔基4号下午向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请辞，国王也接受了。这是法新社引述一名匿名政府消息来源指出的。与此同时，约旦国王同时也任命教育部长组成新政府。约旦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的压力，被要求进行改革并减少赤字。近日当局推出一项财税计划，以及几个月来的某些物价上涨都导致掀起一场越来越大的抗议穆尔基的行动。上周六有3000人，周日有5000人在晚间聚集在首都阿曼总理府前示威，要求总理穆尔基辞职下台，同时高喊口号：约旦人们不会屈膝的，并喊着人民要政府倒台。这也是约1000万居民人口的约旦自2011年底以来所发生的最大一起的抗议运动，示威也蔓延到其他城市。导致约旦人民愤怒的原因是，政府为了满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而推出一项扩大向收入较低的领薪人员苛征所得税法律草案，规定个人年薪超过9700欧元增加所得税 5%， 企业税增加 20%-4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6年同意在3年当中信用贷款给约旦7.23亿美元，但条件是约旦必须致力于落实结构性改革，已能够循序渐进的到了2021年把公共赤字缩减到 GDP 的 77%， 约旦2015年的这项赤字是 GDP 的 94%。 与此同时，约旦接待了邻国叙利亚的几十万名难民，导致经济负担更加沉重。
以色列总理周二到访法国，法国的政治研究员对本台表示说，
这对内塔尼亚胡的访问不会有任何改变。内塔尼亚胡到访巴黎主要是为了伊朗问题，虽然不会有什么改变，但是对以色列的抵制会越来越强烈的。西方甚至是西方的犹太社团里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以色列政策的声音。内塔尼亚胡会强调以色列也属于西方民主社会的一部分，他希望在欧洲公共舆论中重振以色列的形象，也就是说对文化活动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抵制以色列会越来越强烈。 越来越多的艺术家会呼吁抵制以色列，呼吁抵制某些和以色列共同举办的文化活动。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六四是北京当局最不愿意提起的两个字，可是全世界的媒体都在提醒着这个日子的意义。中共在这一天被逼得变得强硬，在美国发表声明后，北京当局只好抗议；在台湾总统蔡英文发表声明后，北京当局反唇相讥。北京当局指责台湾当局不要说三道四，台湾当局则明示北京勇于面对六四，扬弃鸵鸟心态。台湾近来面对北京外交节节失利，但是面对北京打压却变得节节强硬起来。六四29周年之际，从台北传出一个令人多少意外的消息，一座纪念一直被监禁到死的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雕像，将于7月13日刘晓波忌日在台北揭幕，地点是台北地标，中国游客在台北参观和拍照最多的地方之一，台北101大楼附近。刘晓波知友协会创始人沃尔凯西表示，该组织牵头并促成了雕像的建造。这位当年天安门广场的学运领袖之一，20多年来一直在台湾生活。89年时，他是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而刘晓波当时是北师大的教授。两人都是那场伟大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在台北最耀眼的地方立起一座刘晓波的雕塑，此举激怒北京的可能性不小。不过现在看不出到底谁怕谁。在海峡那边的中国大陆公开纪念六四，哪怕为死难者祷告，仍然是当局最害怕的一件事。6月4日，成都牧师王毅主持的秋雨圣月教会，本来要与当天晚上举办为国家祷告会，但王毅降荣夫妇四名传道，总共超过17人，当天下午被警方强行带走。根据教友叙述，传道李英强被警察粗暴推打扇耳光，方式非常残暴。根据秋雨圣约教会脸书发布的帖文，每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纪念日到6月4日天安门镇压纪念日，是秋雨圣约教会已设立多年的为国家祷告月。六四晚上是该教会原定举办的为国家祷告会。但是在纽约，中国的流亡者在时代广场上演了一场将习近平关进笼子的行为艺术。习近平2012年上台不久，公开说过一句要把权力关进笼子。现在他掌握了绝对的权力，那似乎只剩下一种可能，由他来把所有的人关进笼子。八九学运领袖之一，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表示，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句名言。他不但没有解决共产党权力高度集中的问题，反而把共产党的集体权力变成了他的个人权力，而他们就是要用这样一个行为艺术来揭露习近平的本质。习近平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绝对权力，在这时候把权力关进笼子，就是把习近平关进笼子。这个季节是全世界游客造访纽约时代广场的旺季，游客们惊奇地注视把中共一号人物关进笼子里的过程。西方各国的媒体这几天都在报道和介绍与当年那场震撼世界的六四事件有关的人和事，以及分析这场运动对前苏联带来的冲击，对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崩溃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寻找那些为自己的理念而牺牲，以及那些为此付出巨大牺牲的先驱者们的踪迹。六四这个字眼在世界上很不容易擦去，即便在一些与中国比较走得近乎的亚洲国家，也有人纪念六四。据中央社报道，星期一，一群泰国大学生来到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前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29周年。他们呼吁人们勿忘八九六四，争取民主和自由。这些大学生 是来自泰国法政大学和朱拉隆功大学的学生，他们在下午5:30打着横幅佩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及遗孀刘霞两人的面具，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门前纪念642周年。他们要求中国政府给全世界交代，详细公布屠杀事件始末以及死亡的人数。在中国，要想纪念六四，只有秘密的或者变通的暗示的方式。在社交网络，若出现纪念六四字样，是火速遭删的。但是，象征着追思和缅怀的花朵，朋友圈随处可见，伤字出现的频率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一些诗句，比如“我只能选择天空，绝不跪在地上”，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到处流传。美国驻华大使馆预定在六四举行的 LGBT 活动，也在这个日子北京美国中心登场。这四个字母是男女同性恋、双性恋以及跨性别者的缩写。美国使馆上周在新浪微博登出预告后引起了热议。除了这个话题在中国仍被视为是禁忌，本身这样的活动选在六四这个具有高度敏感性的日子举行，更让外界兴起干涉内政或人类共情的讨论，结果招致大批网民涌入留言，发出真会挑日子的感叹。有媒体记者试着问参与活动的一位青年人，对方简单的回答，我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知道此地无银300两，人人不会变傻瓜。经过多年洗脑，这个日子中国青年人也并非不知道，当局动用的资源耗费的神经太大太多，搞得自己有点草木皆兵。有网友建议，何必如此鬼祟，每年心惊肉跳一次，干脆正大光明平反得了。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假牙100%报销，这是6月4日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该报指出，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竞选的时候曾经承诺说2020年之后部分假牙要100%报销，现在已经有2个牙医工会通过了改革。法国全国医疗保险的负责人表示，2个牙医工会签署的协议具有历史性的意义。改革之后，普通牙病的费用将有所提高，但假牙的价格将会有不能超过的上限。当然，那些病人不付任何费用，费用全部报销的假牙不能都是用很贵的材料。如果是门牙这样的，在前边的牙齿将会是陶瓷牙，如果是里边的牙齿将会是金属牙。内塔尼亚胡为伊朗核协议展开欧洲之行，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头版头条的另一个大字标题。该报在头版指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4日星期一访问了柏林，5日星期二到访巴黎，然后还将访问伦敦。他试图避免欧洲在伊朗核协议问题上形成反对美国的统一阵线。内塔尼亚胡拿出了一些新的档案材料，一边证明德黑兰当局在2003年以前就在制造5个核弹头。法国世界报已经看到了这些新的档案材料。以色列方面表示，这些材料都已经和法国当局分享过了。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内页第二版的国际版面也用来处理以色列总理访问欧洲。相关的大字标题是内塔尼亚胡进攻欧洲，副标题写道，以色列披露了有关德黑兰当局以前军事核计划的一份新材料。文章写道，以色列总理在3天之内要访问3个首都，但讨论的主题却只有一个，这就是伊朗问题。 星期天在出访之前，以色列总理在部长会议上说，他将不停地重复一个事，这就是以色列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他还说，他在出访中要谈的另一点是，制止伊朗在中东，尤其是在叙利亚的扩张和侵略计划。以色列总理表示，他会强调一个基本原则，这就是针对伊朗在叙利亚任何地方驻军的行为，以色列都将继续保留行动的自由。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来访，法国《世界报》表示，以色列总理像整个以色列右派一样，越来越公开地对欧盟表现出蔑视的态度。欧盟虽然因其内部的分歧而行动无力，但欧盟始终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修建犹太人定居点的宣布进行谴责，而美国则对这些已经不再关注了。虽然以色列总理对欧盟越来越蔑视，但内塔尼亚胡还是明白法国、德国以及英国的外交分量。因为法国、德国以及英国都是五加一这一框架的成员，正是在包括中国和俄罗斯的五加一的框架下，才签署了美国于5月8号宣布退出的伊朗核协议。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表示，内塔尼亚胡希望他的欧洲之行能够避免欧洲面对华盛顿形成统一阵线，避免欧洲一心想着拯救伊朗核计划。内塔尼亚胡希望说服欧洲要和美国演同一出戏，并告诉伊朗，唯一能够保存核协议的方法是重新谈判核协议。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北美来红。
每年六四到来前一个星期的星期一是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长周末的最后一天。这一天在旧金山，当地华人前去中国城花园角广场清洗矗立在那里的中国民主女神像，让她干干净净地度过六四。清洗民主女神像为全美华人纪念六四系列活动拉开的序幕。旧金山华人今年6月3日晚上在民主女神像前面举行了悼念六四死难者的烛光晚会和纪念音乐会。清洗民主女神像的活动是由前美国华人人道中国组织主席葛洵倡导，当初开始这项活动的时候只有四五个人参加，去年增加到十几个人，今年多达三十几人。其中有两人一天前才从中国来到旧金山，一位50岁曾参加八九民运，一位20出头八九民运后出生，他们都能讲出29年前北京的六四血腥屠杀，都记得六四那天天安门广场中国民主女神像被解放军装甲车推倒的情形。葛洵指出，越来越多的人纪念六四，说明六四没有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从清洗中国民主女神像之日起，美国各大城市的华人就陆续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内容包括烛光悼念会、集会游行、研讨会和街头行为艺术表演。华府的六四死难者烛光悼念会6月2日晚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前举行，主办者全美学字联向中国大使崔天凯发出邀请，请他和他的下属们参加烛光晚会，与美国华人一起纪念这个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伤痛的日子。邀请中国外交官参加六四纪念活动29年来第一次。崔天凯在与美国打交道中是一位气壮如牛的悍将，但他却没有胆量参加美国华人的六四纪念活动。六日二日晚上，他或者躲进大使馆内，或者躲进大使官邸，他都躲不开大使馆外回响的纪念六四的声音。从六月一日晚上八时起，旧金山的十几位中国民运人士集体绝食24小时，纪念六四屠杀29周年。 这是六四屠杀29年来海外中国民运人士第一次以集体绝食的行动纪念六四。美国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6月5日将要在美国国会大厦举办六四报告会，邀请六四屠杀亲历者和当年亲历六四的美国记者等演讲。众议员、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主席史密斯到会致辞。报告会后，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将给在六四屠杀中被解放军坦克碾断双腿的北京学生方正颁发人权奖。方正2009年经人道中国救助来美，他现在担任美国旧金山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该基金会的任务除了每年评选中国杰出民主人士外，就是教育人们不忘六四屠杀，提醒人们六四没有过去。今日中国，中共残暴、官员腐败、社会丑恶、民众愚昧，万恶之源就是六四屠杀。共产党在8964用坦克和冲锋枪屠杀人民，那么今日中国任何伤天害理便都可以从六四屠杀那里找到依据。美国华人纪念六四29周年的活动一直延续到6月6日。这一天，旅居洛杉矶的著名雕塑艺术家陈维明在他打造的自由雕塑公园举行他创作的89民运英雄李旺洋塑像落成典礼。6月6日是李旺洋被自杀6周年的日子。那一天，他被人吊在医院的病房里。29年来，民运人士一个接一个被杀害，从李旺洋到刘晓波。中共不再用坦克和冲锋枪，而是用酷刑、毒药和绳索。六四屠杀不是历史，六四就在今日。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白宫称特金会将于6月12日9点在新加坡举行。莫斯科表示已邀请金正恩访俄，原子能机构就检查朝鲜核计划做好准备。 BSR 汽车制造集团暂停在伊朗组建联合企业活动。香港六四烛光晚会数万人哀悼死难同胞。德语媒体关注六四流亡者。今年六四29周年，欧盟低调以对。曼谷中国大使馆前泰国大学生纪念六四。国际原子能机构称继续对伊朗核活动进行核查。伊朗最高精神领袖誓言不放弃导弹计划。阿富汗喀布尔自杀攻击至少8人死亡。危地马拉火山喷发遇难者人数已经升至62人。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为您安排的是今日经济，还有国际纵横以及法国文艺欣赏，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法国政府扬帆开始公共视听机构的改革大船之旅。政府打算借着这项改革，预计到了2020年可以节省2.5亿到5亿欧元。法国文化部长尼森夫人今天周一在总理府的一项会晤后提出公共视听改革大方向，在场的有所有法国各个公共视听的领导们。文化部长指出，公共视听改革的第一批的建议目的是在把法国的电视集团、法国国家广播电台还有法国世界媒体集团，也就是包括了法国电视第24台、法广以及视听资讯中心这个集团，另外还有法国公共电视以及法国电视第5台，所有的这些公共视听机构之间能够创造出更多的协同效应。上述的机构总共有约17000名受薪员工。借着这项改革，国家在2022年约可以节省2.5亿到5亿欧元，主要是在法国电视集团上面下刀。根据媒体指出，法国2018年的公共媒体预算为39亿 欧元。在2017年底流出的工作文件指出，有几项的假设方案，第一是取消电视台 France O 或者是电视第四台，还有把电视第四台与第五台合并，另外还有把电视第四台数字化的计划，或者把第三台与 France Bleu 电台合并。根据工会指出，早上的节目目前其实正在合并当中。马克龙在竞选期间曾经指出要整合公共视听集团以及放松广告财务规定，并把财力集中在减少后的几个电视电台上面。这项改革的预备工作自今年初已开始动员，文化部和总理府、国会以及各集团的老板、干部们，还有马克龙的政党前进共和国的国会议员阿塔纳。这位靠近马克龙的议员，他并负责国会这项档案，周五曾经辩护说要创立一个公共视听的控股公司，而且是设立一个总指挥部，管理所有的各个视听团体的执行长。阿塔勒年轻的议员在法国观点意见的网站上，在一个视频的访谈中还说到，这应该要看这个法国视听委员会任命的权利，在领土问题上的工作，同时找到地区的电视第三台的分布，它与蓝色法国电台地方之间应该有更多的总管合并，其后朝向社会问题也能够腾出更多的资源来充实投资节目的内容。这项宣布已经让上述的大部分集团总管担忧，法国电视集团的 CGT 公费，也就是法国总工会发问说，公共电视集团是否将是下一个朗德机场的取消的例子呢？法国总工会 CGT 认为，政府急切要求经济节约，不排除社会模式裁员计划，它是如此密集的在法国电视集团进行这项工作。文化部长周一接受媒体专访时被问到改革工作接下来的步骤是什么呢，他回答说，他将成立一个专责小组进行筹组计划，直到七月中旬，我们首先要事先咨询那些职业演员，这些工作就交给法国视听委员会前总裁等等五名负责人处理，我们定大方向，然后他们去定细节，那些公司将咨询他们的工作人员，然后我们与这些公司一起发动一个大规模的国家动员。文化部长要求法国电视第三台要大量的增加地方性节目，并取消儿童频道地面电视的法国电视第四台。预计到了2022年，公共视听机构将每年增加投资 1.5 亿欧元在数字化的领域，以及保留对影集、档案、报道专题等。另外还有法国电视集团的社会模式将进行改革。至于这项改革的理念是什么呢？文化部长说，是要找回年轻一代的观众，重新收复失去的视听领土，一个具有全球性的视听野心，有能力与新的竞争抗衡，也回应现今观众的新的期待，做一个有冲劲与公民生活连接，一个致力于创造的媒体，也就是致力于技术突破的媒体。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本期节目，我是倪楠。正值天安门事件29周年，我们邀请到了法国的苏联以及后苏联时代东欧研究学者皮埃尔·洛兰先生，为我们回顾一下天安门事件和苏联解体之间的关系。很少有事件的死亡人数可以根据不同的统计有从几百人到十万人这么大的估差差值，但是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死亡人数统计却恰恰如此，众说纷纭，差异巨大，以至于就算今天也没有办法知晓到底真正有多少人死亡。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天安门事件的确在苏联解体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当时的中国和苏联关系微妙，戈尔巴乔夫访华见证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起步，他访华时天安门广场上正有游行示威人群。可否请您对天安门事件之中的中苏关系背景做一下回顾呢？
Lorsque Gorbatchev est arrivé au pouvoir en Union soviétique en 1985,
当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任的时候，苏联和中国关系依旧很紧张。不过，已经比60年代中苏边境乌苏里江冲突时候的交恶高潮要好很多了。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5月份到达中国，这是一个中苏关系缓和的重要高峰点。虽然之前就有缓和的举动，但是戈尔巴乔夫访华的确是标志着双方高层的真正和解。当时戈尔巴乔夫尤其见了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而江泽民在紧接着的天安门事件之后奔向中国大权，坐高位至2003年。可否说当时的中国自由化迹象曾经被苏联视为改革榜样，民主化趋势在共产主义阵营里算是早的，但是半途中断呢？
La Chine était perçue par une partie des élites soviétiques。
中国的确被当时部分苏联精英视为应该追随的改革榜样。苏联的问题首先是经济的问题，中国也一样。这其实是共产主义系统的问题。如果实行严苛的计划经济，那么社会就走向贫瘠。这一点上，世界上再没有反例。所以提到改革，首先就要改变经济。问题就是苏联领导层没有能够搞出可以带来一丁点民主以及经济重大改观的理论。而在中国，邓小平则更加务实。邓小平从列宁主义的1921年新经济策略当中汲取灵感，让私企在中国计划经济当中享有大规模的自主权利，但苏联则不同，苏联经济依旧瘫痪，一筹莫展。戈尔巴乔夫的重点是改变社会政策，来给有可能实现的经济改观铺路。但是戈尔巴乔夫的这个赌注是长期性的，反观中国，中国政府是希望通过经济改革来带来未必实现的社会改观。其实中国在经济改观上已经成功了，但是政治上，中国政府则并不热衷于进行改变。所以说，苏联是改变政治以期改善经济状况，而中国则是改变经济，至于政治嘛，则并不确定。中国和苏联在这个问题上最大的差异就在于此。中国改革者们在1989年时很快就发现他们把控不住呼吁改革的浪潮了。其实苏联的情况一样面临崩溃，但问题是苏联的组织结构面临崩溃其实是属于戈尔巴乔夫意愿之中的事情。戈尔巴乔夫希望有民主大浪潮，言论自由，人们不再害怕，而中国就不是这种情况了。其实天安门出现游行示威的初期，苏联内部是对华有趋同倾向的，有人认为其实中国和苏联一道正在走向民主化，而突然天安门广场上出现了镇压，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这就像当头一盆冷水。戈尔巴乔夫在天安门事件之后曾经说过，不愿意看到红场上发生类似的情况。对，其实这是苏联解体当中的重要元素之一。1989年大部分关注了天安门事件始末的观察家们，包括我在内，当时都觉得苏联肯定会出现同样的镇压情况，因为这是共产主义内部体制基因所决定的。但是戈尔巴乔夫他说，他不仅不会用暴力对待或将示威的人群，也并不会在苏联各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处理上动用暴力。当时苏联有一个勃列日涅夫条款，其实不应该用勃列日涅夫的名字来命名，因为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该条款讲的是苏联各成员国有限度的主权，也就是说苏联各成员国有理论上的主权，但现实当中如果成员国想离开苏联的话，那么苏联的同志们就会前来阻挠。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就遭到了类似的镇压，这还是勃列日涅夫时代之前的事情。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革命也遭到了镇压，东欧国家当时处于一个死胡同当中，走在民主化的变革之路上，但是又能走多远呢？一直走到苏联出兵镇压叫停这一切为止。中国政府对天安门广场游行民众动用武力之后，国际反应是差别很大的。欧盟和美国对于中国进行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蒙古当时受到东欧民主化进程的影响，没有支持中国的方案，但是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都表示支持中国政府的做法。那么您如何看待苏联内部成员国对天安门事件不同的反应呢？
戈尔巴乔夫était sur une ligne renoncer à la violence, voilà.
的确，戈尔巴乔夫认为并不能在国际关系或者苏联社会问题上使用暴力，但是戈尔巴乔夫的同志们可不见得同意他这个想法，尤其是苏联当时重要政治人物戈尔巴乔夫的反对者利加乔夫则倾向于强硬立场。利加乔夫说的话几乎和邓小平没有什么区别。利加乔夫说，改革经济或许吧，但绝对不能动摇党的权力，党必须掌控局势。但1989年夏天的戈尔巴乔夫几乎对共产党内放弃了领导。1990年戈尔巴乔夫在党内力不从心，苏共保守势力和反对者力量太大，戈尔巴乔夫试图妥协并跟随他们的脚步，但最终还是重复坚定了天安门事件时候他说的话，不能用暴力。而另外一群人则主张立即恢复苏联的秩序，最后导致了1991年8月份的政变和苏联解体。这种分歧也体现在苏联的成员国内部当中，一些成员国态度强硬，因为看到权力正在离他们远去，但还有的国家更加民主，对类似天安门事件的情况更加敏感，但并不是说他们要以天安门事件为范本，而是恰恰相反，希望找到解决的途径，绕开类似天安门事件这种问题。尤其是在匈牙利长期以来和苏联其他国家相比一直有自由化的倾向，苏联内部这种分歧最终导致他的分崩离析，而天安门事件则可以被看作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催化剂，加速了崩溃的到来，直到数个月之后的整个解体。
C'est un catalyseur que tout s'effondre en quelques mois。
但在另外一些学者看来，天安门事件并非应该被视为苏联解体或者东欧局变的导火索，而应该是被看成使得苏联各个成员国几乎全部选择和平方式去处理类似天安门事件这种政治危机的促成原因之一。对此，记者采访到了另外一位法国学者，他就是在巴黎政治学院任教的皮埃尔·格罗塞先生，他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冷战时代的国际关系。格罗塞先生有观点认为，没有天安门事件就不会有接下来的东欧巨变或者苏联解体。您也持类似观点吗？
Alors, un déclencheur non, ça a eu un rôle finalement dans la manière dont ça s'est passé, c'est-à-dire le caractère pacifique de ces transformations.
说天安门事件是导火索或者出发点，我并不同意。但是我觉得天安门事件的出现导致了苏联之后解体的时候，各个成员国采取了相对和平的方式来进行。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天安门事件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当时天安门广场上的各种画面已经传遍了全球，大家在脑子里都已经有这样清晰的印象。之后苏联各成员国在处理各自内部涌现的类似事情的时候，都参照了天安门事件的起因、结果、后果以及影响，并以天安门事件为参照的坐标找到了各自的处理方式。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我们觉得在亚洲，尤其是当时的中国，是走在民主化进程前列的。邓小平在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前很受西方世界的敬仰，但在事件发生之后，他的镇压行为被西方认为是逆着民主化潮流而行之举，这也直接导致接下来的两年中国和邻国关系紧张。其实不少研究中国的美国专家到现在才开始从之前那种乐观的情绪当中清醒过来。此前他们一直认为，虽然中国的政权不太可能更迭，但是最起码会软化，产生一些尤其是地方上的民主。但他们现在才意识到，中国可能永远不会变成美国的样子。当然，现在的美国是个什么样，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美国传统思维当中希望中国来走美国模式的想法，现在的确是在消失了。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当时的美国总统老布什对天安门事件的反应非常的温和。老布什认为应该让中国按照自身的节奏来逐步开放，他觉得只要给中国更多时间，那么中国会自然而然更加开放，产生强大的中产阶级，一个经济繁荣的中国自然会走向民主化。老布什当时不希望向中国施加太强的制裁，但是来自美国国会和非政府组织的压力非常大，所以人们常常批评老布什太过于柔和，没有足够吹起改革之风，但这正是他的策略所在。当他访问波兰、匈牙利等国家的时候，他的本子里一直都写着天安门几个字，他一直没有忘记这件事情，而且他一直都在劝说这些国家一定要温和前进，避免流血。 天安门发生镇压之后，各国家的反应都不一样。第一类，匈牙利等国家已经大大改变了政治制度，和韩国等走得比较近，并且和武力镇压革命的国家分道扬镳。第二类，波兰当时出现了著名的团结工会，势力逐渐强大，而比团结工会更为激进的波兰学生运动的确遭到了晋升。这些学生运动虽然没有被镇压，但他们的确无法继续对共产党进行更激烈的批评。总体而言，波兰等国的情况还算比较温和的。第三类，就是面对类似天安门的事件非常强硬的国家了，比如东德。当时东德和中国关系非常好，东德在天安门事件上的态度就是类似的事情绝对不可能在东德发生，而且就算是发生了，东德政府也会采取中国政府一样的镇压措施。
D'abord, chez nous, ça ne pourrait pas se passer, mais si ça se passait, d'accord, eh bien, nous réprimerions exactement comme l'ont fait les Chinois.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特别节目，由倪楠为您编播，一起关注了天安门事件29周年，邀请到的法国、苏联以及后苏联时代的东欧研究学者皮尔·洛兰先生以及皮尔·格罗塞先生，为我们回顾了天安门事件和苏联解体之间的关系。感谢收听。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公民论坛，法国风土人情，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在今天的法国文艺欣赏节目中，我们给大家介绍一本法国出版社方索尔·布汉出版的《给刘霞书信》法文版的新书。该书由廖义武作序，由法国汉学家侯志明女士翻译。下面请听法广专访汉学家侯志明女士。侯志明女士您好。
你好。
今年是六四29周年的纪念日啊，自从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2017年去世之后呢，他的遗孀刘霞继续过着被软禁的生活，外界呢几乎现在听不到他的声音。 Catherine 女士找到了刘霞的朋友给他写信啊，明明知道他收不到这些信，还是继续为他写信。 Catherine 写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呢？
Catherine 是一个比利时人，他是一个艺术家，所以他写信的方式其实就是一种文学信的方式。这些信他没有办法寄给刘霞，因为第一他不能用中文写，第二他知道刘霞大概收不到，所以他就是按照他自己的了解和他自己的想象力写这封信。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他的目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一种同情。那个时候刘霞还在做软禁，但是刘晓波还没去世，所以 Catherine 听说有这么一个女的在中国过这种生活，她心里好像认为这个跟她的某一些感觉或者感情或者痛苦有一点类似，所以通过写这些象征性的信，他就表达他对刘霞的理解、安慰，然后通过这个方式也是给全世界了解一点刘霞是什么状况，这个不一般的女士有一个不一般的生活，有不一般的痛苦，她都要写出来。所以很高兴介绍这本书，因为到现在据我所了解，没有别的人写过刘霞的故事和痛苦的过程，
可以说是介绍刘霞被软禁生活的第一本书，可以这么说吗？
完全可以这么说，不光是只介绍他的一本被软禁的书，但是也介绍他自己的能力很多。他第一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诗人，也是非常优秀的艺术家。你可能曾经在法国见过他照片的展览，照片你要是看的话，你有一个非常不舒服的感觉，因为他照一些不好看的娃娃，表达他和刘晓波的生活，好像就是两个娃娃就受这个特别厉害的镇压， 所以那些照片都是黑白，印象非常非常深刻，你一看你好像正在做一个噩梦。
的确，今年呢是六四二十九周年的纪念日啊，我们大家都非常同情诗人和摄影师刘霞的命运啊。您认为这本书出版有什么它的积极的意义吗？
在很多运动之间，因为比方说在香港有很多人支持刘霞，在德国安格拉默克尔说过几次必须释放刘霞，我愿意欢迎刘霞到柏林去住等等，所以这本书就属于这一类的行动。我们都没有忘记刘霞，没有忘记刘晓波，要求刘霞得到自由，所以这本书我觉得在这方面会起很大的用处。
廖义武先生给这本书呢做序，您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写的这个序言主要的意思好吗？
我觉得他的序的题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他说是悲金枝的序。 Catherine Blanchon 的这本书的题目也一样，就是给一个悲金枝的妇女的信，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跟她说话，没办法跟她见面。所以廖义武这首序里面他说，反正我估计刘霞没有办法看这本书，因为中国政府肯定不允许这么一本书被翻成中文。在这首序里面，廖义武也表示对刘晓波的去世的痛苦，他，你通过这几页你可以感觉到他过去是多么爱这个人，他们两个好像是兄弟这种友谊。他也表示他1982年怎么认识刘霞，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愿意玩愿意笑有快乐的生活的一个年轻的妇女，所以他也表示很大的希望他能很快得到自由。
非常感谢侯志明女士跟大家介绍这本刚刚出版的新书，这本新书的法文名字叫做刘霞 Lettre à une femme interdite， 翻译成中文呢是给被禁淑女的信。感谢侯志明女士接受法广的专访，也感谢 Luna 的技术合作。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白宫称特金会将于6月12日9点在新加坡举行，莫斯科表示已邀请金正恩访俄，原子能机构就检查朝鲜核计划做好准备。 BSR 汽车制造集团暂停在伊朗组建联合企业活动。六四香港烛光晚会数万人哀悼死难同胞。德语媒体关注六四流亡者。今年六四29周年，欧盟低调以对。曼谷中国大使馆前泰国大学生纪念六四。国际原子能机构称继续对伊朗核活动进行核查。伊朗最高精神领袖誓言绝不放弃导弹计划。阿富汗喀布尔自杀炸弹攻击至少8人死亡。危地马拉火山喷发遇难人数升至62人。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菲利普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是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儿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歌曲的名字叫 L'Homme Bale，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Tu m'as promis le paradise, j'aurais payé n'importe quel price. J'avoue pour toi j'aurais fait des folies, j'aurais piloté sans casque. Paradise, j'aurais payé n'importe quel price. J'avoue pour toi j'aurais fait des folies, j't'aurais piloté sans casque. Paradise.
Tous mes potes peuvent en témoigner. Tu m'as braqué, je me suis rendu, j'ai tendu les poignets. Le coup de foudre pas suffi, tu m'as tasé, j'ai dû ployer le genou, donner la papade, j'ai même fini par aboyer. Moi qui voulais déployer mes ailes comme un aigle royal dans le ciel étoilé. J'ai renoncé à mes rêves pour laisser les tiens tutoyer la réalité. Pour que tu nages dans le bonheur, je me suis noyé. Puis je t'ai regardé t'éloigner, ouais je t'ai regardé t'éloigner sur le voilier d'un autre homme. Ça m'a broyé le cœur à Dieu, la promesse de fonder un foyer. Tous ces mots doux sur l'oreiller, moi je te croyais. Est-ce que tu simulais aussi quand je te graille?
Tu m'as promis le paradise, j'aurais payé n'importe quel price. J'avoue pour toi j'aurais fait des folies, j'aurais piloté sans casque. Paradise, j'aurais payé n'importe quel price. J'avoue pour toi j'aurais fait des folies, j't'aurais piloté sans casque. Paradise.
Chérie, je te déteste, mais je te fais pas la guerre. Ma fierté a des contusions, c'est la haine après la fusion, comme les frères Gallagher. Putain, bien sûr que je me sens banane, comme si le paradise m'avait mal accueilli. J'aimerais tellement que tu m'appelles, juste pour pouvoir te raccrocher à la gueule. J'aimerais tellement que tu sois moins belle, que je puisse enfin regarder les autres faire. Mais chaque jour, je déterre mes souvenirs à l'appel. Je revois ton visage et j'ai déjà mal au cœur. Dès que je pense à toi, c'est la colère immédiate, peine irrémédiable. On s'était promis de dire la vérité comme les enfants, mais tu m'as menti comme les médias.
Tu m'as promis le paradise, j'aurais payé n'importe quel price. J'avoue pour toi, j'aurais fait des folies, j'aurais piloté sans casque. Paradise, j'aurais payé n'importe quel price. J'avoue pour toi, j'aurais fait des folies, j'aurais piloté sans casque. Paradise. Paradis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用中文和其他十四种语言广播。欢迎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巴西语节目。
Todos os dias, acompanhe nosso programa em português nos horários de 6h30 e 12 horas, horário de Brasília, para o Brasil.
欢迎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官网 RFI.FR 上搜寻我们的频率。